好，我们继续的看下去。我们来到得蒙赦罪者的团契第二章十二节。二章十二节，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写信是表示交通，表示团契。这些有交通团契的人都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他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这是基督徒的团契里面一个很宝贵的因素。大家在一起一见证到主的恩典，一想到十字架的爱，立刻大家有共鸣，这样的一种同感呢，就将我们就保持在吸引在一起。我们常常的来感谢主，常常的来纪念主这样的爱。最后在约翰在约一在五章十六节十七节有一句话引起许多的讨论，但是不容易有一个绝对的结论。五章十六十七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对不起，第五章十五十六，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这里提到一句话说至于死的罪，到底这个罪是什么罪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各有他的理由，不容易得到一个绝对性的结论。在讲义里头提到五种的意见，第一种的意见和第三种的意见是性质相近。第一种的意见说，至于死的罪，就是已经受了政府法令所定的死罪，已经犯了那样的罪，所以呢一定要接受死刑了，因为他祷告也没有用了。第三呢，就是说在摩西律法里面有定明了某些罪是一定要处死的。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读民数记，我们都会发现一些这样的说明要处死的罪过。因为当时的教会基督徒很多都是犹太人，他们有这个旧约摩西律法的背景，所以这就连在一起来讲。第二项的解释，至于死的罪，就是应该被革除教会的罪。在教会历史里面没有清楚的记载，当时的教会就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曾经定了什么这一类的条例，什么样的罪是要革除教会。所以圣经学者猜想呢，当时很可能有的教会定明了这一类的罪是什么是什么，不过在约翰一书里没有说明具体的罪名，所以我们就很难去猜想，这是一个可能性。第四种的解释就是说，至于死的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这是根据主耶稣所说的什么罪都可以得赦免，只有亵渎圣灵的罪不能得到赦免。亵渎圣灵就是用自由意志来拒绝主、否定主、诬告主。为什么这样来解释呢？ 因为当时主耶稣讲到亵渎圣灵的罪的上文，提到当时的背景，就是有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明明知道主耶稣是行善，他的神迹都是非常的动人的爱心的神迹，而他们却昧着良心，用他们的意志来说与真理相违反的话。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来赶鬼，来行神迹。所以这就是指鹿为马，或是指马为鹿，那就是违背着自己的良心，用意志来说这样的谎话，敌对真理的话。这些人不是偶然的软弱而做错事，他们是用意志来做这样的事，他们已经立定了心意要和耶稣作对，因为他们不欢喜耶稣，所以他们就把各样的罪名加在耶稣身上，要定他的罪，要除灭他。这是亵渎圣灵的罪。一个人亵渎耶稣是因为不认识耶稣，所以这个罪还可以得赦免。一个人亵渎圣灵呢，是明明知道耶稣是善的好的，却因为自己是恶的，所以不救光道爱黑暗，来反对光，这是亵渎圣灵的罪。这样的罪不能赦免，因为是从意志里面故意发出来的作用。有的人，有的基督徒就怕自己犯了这个罪，所以很担心。那有一个传道人说得很好，他说这样会为这个事担心的人一定没有犯过这个罪。这样的话很好，如果是怕自己亵渎了圣灵，就一定没有亵渎圣灵，因为他这个自由意志绝对不会那样做。他的怕就表示他的心是和主有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任何的基督徒不必担心自己犯了这个罪，就是那些明知真理却反对真理，抗拒真理，指鹿为马，指马为鹿，这样的与光明作对，与基督的真理作对。所以这个不是和主的关系，那是和主的真理的关系。和主的关系主都可以赦免，但是如果是和真理对立的，那这个是另外一类的，不是对着个人，那是对着真理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不能让他悔改。第五个解释就是，至于死的罪，就是指着那些离弃真道、否认主名的罪。而这个罪项呢，特别是和异端连在一起的。就当时有些人跟随了异端，离弃了真道，否认主的名，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不承认他是赎罪的救主，否认他，离弃了神的救恩之道，跑到异端那里去。这样的人，约翰说，我不说你们应该为他们祷告，但请注意，约翰不是说你们不可为他们祷告，他乃是说我不说你们为他祷告，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为他祷告，可以为他祷告。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不管一个人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呢还是可以为他祷告，也要为他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他确实到了什么地步，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总是为他祷告，这个是安全，这个是正确。 因为我们不像主那样清楚，所以约翰呢站在主之间，主和人之间，说我不说你们当为他祷告，但言外之意还是站在我们人这边要为他祷告，站在神那边知道他到了那个至于死的那个情况，你祷告没有用，神知道，所以站在神那个立场说也不必为他祷告了。但是我们站在人的立场，我们不晓得到底他的真情怎么样，我们还是要为他祷告。所以约翰站在两者之间说了这样一个话，我不说你们要为他祷告，就是不否定也不确定，我们可以了解他的这个立场。当时除了离弃真道，这个接受异端的这个情况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放弃了主的名，他们不承认主的名，否认了主的名。在教会历史里面提到，每一次教会大逼迫以后，都有一些曾经在逼迫下否认主名的基督徒回到教会来求赦免，求饶恕。所以这里的所讲的至于死的罪，也可能把那种情况也包括在内，是不单是罪因为异端而否认主名，也可能是在逼迫之下否认主名。那么这些在逼迫之下否认主名，如果他们回头来求赦免，当时的教会呢就定量一些条例，他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再把他们收回来。因为有的基督徒不是他自己要否认主名，是因为怕死，因为那个威胁太大了，有的人受不了，不够刚强，所以就背着良心说我不认主，他心里还是信主。所以事情过了以后，这些人回来到教会求赦免，那么教会定了一些条例，他们要做什么做什么，他们履行了那些条件之后，就把他们收回来。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这样的回头，那么就表示他一直要离开主了，那个压力已经过去了，逼迫已经过去了，他还不要信主，那就是他一直不要信。有什么问题没有？任何的一方面。
因为我刚才你讲到那个至于死的罪，有比如说有时候病哈，有些传染病这个肝病的所引来的，他故意去犯，然后如果这种罪算不算等于是死的罪？比如说癌症。
在这里呢，这个关于至于死是身体的死还是属灵的死哈，那一个分别。那么在这里到底约翰是讲身体的死还是属灵的死？有的圣经学者说这是指着身体的死，有的说指着属灵的死。那我们的拣选呢，就是根据上文约翰是讲属灵的生命，所以顺下来承接上文下来应该是讲属灵的生命。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然后十三节又提了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么下面就根据这个永生来讲下去，然后到了十六节，然后提到至于死，而且又说神将生命给他，那么应该是承接上文的那个属灵的生命的意思讲下来的。所以这个圣经学者当中多数都是主张这是指着属灵的生命说的。如果
那么刚才讲的第一点叫正犯所定的死罪，就是身体的死，
但是同时也是跟他那个罪行有关系，说那个罪行是他那个被定罪要死刑，也是因为他犯了很严重的罪。 所以一个落在罪中的人，他比较在撒旦手中，那么就是说这个让他受撒旦的折磨痛苦，甚至让他死，但是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教会有这个权柄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他受了痛苦以后，那么使他还可以再醒悟。我想那个里面呢，很可能包裹着受了撒旦的折磨痛苦以后他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他的灵魂得救。是不是他一直这样的刚硬的心自高自大，与敌人不伤痛，一直的犯罪下去，到了最后他灵魂还得救呢？我想那个意思不是那样，乃是说把他交给撒旦，让他受撒旦的折磨痛苦之中，他醒悟过来，他上当了，他做错了，他回头了，所以受了那个折磨以后，他最后灵魂可以得救。我自己的领会是那样，不是说一个人刚硬的心不肯悔改不肯回头一直到底他灵魂最后还得救，像不是那一个意思。啊，第五样就是离弃了真道，否认主名，这个罪就是至于死的罪。其他的呢，就不是这里说，说这个本文《约翰一书》里面所指的那个意思，就是第五种的意思，因为当时它的背景是个异端的背景。
跟他走一样的路，
啊，
像说啊，凡事包容，凡事忍耐，这一方面我们人性有一个程度嘛，你忍耐有一个程度，你包容有一个程度，耶稣就是他有灵性，所以他能够包容一切的事，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一直要求我们跟他一样，因为我们出生跟他不一样嘛。
我们重生以后得到了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和主又一样的，啊，如果。
没有道，我们没有神性
啊，有神性，但是我们信主了，成为神所生的，神所生的呢，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生命，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呢，就是有了神的生命了，从神生的，那就是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那么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效法主，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主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原来做不到的。像这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为那些打死他的人祷告，他求神不要把这个罪归到他们身上，那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钉死他的人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是做的。所以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他心里，所以他能够用基督的心来饶恕那些打死他的人。那么这个基督徒应该学习去饶恕。那么这个，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哈，主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他后来向你认错，你饶恕他到几次呢？饶恕到他到70个7次，那就是完全的饶恕。但是有好像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向你道歉，这个人向你道歉，一次一次的道歉，他真的道歉，那么你呢对他就饶恕到底。所以是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悔改的意思，做了很坏的事，完全没有悔改的意思，我们要饶恕他呢？这还是一个辩论的地方，辩论的要点。不过呢，我们得到的 大多数的读圣经的人和这个接受神爱的人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应该完全的饶恕他。就算不悔改，我对他这么一个坏的人应该用十字架的爱去饶恕他。换句话说，我不报复。那个饶恕的意思就是不报复，比方说这个人 对不起我，他不悔改，那么有一天我有了机会了，我可以折磨他，我可以让他痛苦，我可以报复。那么一个基督徒是不应该那样做呢？不可以。所以那个不这样做就是饶恕，就是饶恕。你心里还是痛苦，但是呢你不报复，这就是做的爱，这些就是饶恕。是，但是这主耶稣也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8。那么
不可能嘛，我们
那么这个在到了这个将来我们建主的时候，我们改变和主一样，我们离开了这个肉身了，我们就完全像主了，完全像我们的生命100%给他合而不一，我们的行动也100%和他合而不一。如果将来有一天是那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望着那条路来追求。现在我们还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也说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已经100%像主耶稣完全一样的人，没有。但是呢我们是向着这个方向去追求，而且像约翰卫斯理他认为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可能，是一个属灵的可能性，我们望着这个树林的可能性去走。如果不可能走，就不会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么就是说我们往那个地方走，也许这个在这个绝对的比例上我们今生还不能到那个目标，但是我们总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约翰卫斯理他写一本书，他叫做基督徒的这个基督徒的完全Christian Perfection。 他写这本书很多人读了，他的最后的意思还是说，虽然我们不能100%的没有罪，但是在主要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是到一个无罪的地步，那就是 relatively speaking we can reach the perfect state of being in Christ。 所以你说的是有一部分的正确，就是说我们总是和主之间有些差别，但是呢这一个可能性成我们的目标，我们望着这个目标去这个去追求。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完全否定这个可能性的话，那我们就完全没有追求了。反正我和主不同了，我就不必向主了，那就完全违反圣经的这个教训。好，我们再开始看第三个分题，关于爱的信息。我们提过这个罪这个字在约翰一书用了28次，爱这个字呢用了51次，就更多了。所以爱的信息是约翰一书的最基本最重要讲的篇幅最多的一个信息。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约翰是爱的使徒，所以从他的爱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这个爱的信息。第一，爱的来源，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爱。第四章七节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的， 所以这两句话讲得非常的清楚，神是爱的源头。当我们了解这一个意义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我们会说，我自己原来没有爱，但是神是爱，所以我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他的爱就充满我，他的爱就成为我的爱。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真理，我们以为自己有爱，结果呢，慢慢发现我们的爱枯干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正了解这个真理的基督徒，要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和神的爱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这样就继续有爱的源头在他的里面涌流出去，保守自己不离开这个爱的源头。如果对主的爱，对于主是爱的源头这个真理认识不清的话，就会不知不觉的慢慢忽略了，而离开了这个爱的源头，还以为自己有爱，结果在生活中发现，哎呀，我的爱枯干了，我的爱很少。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真理，它有个实际的作用，就是不信任自己的爱，来信任神的爱，把自己保守在神的爱里，让神的爱继续借着自己流出去，自己成为一个通道，神的爱借着我们流出去。第二点，爱的意义，到底什么是爱？我们从三章十六节发现了爱的两个基本的定义，我们也许再加上另外一点，有三个这个基本的定义。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什么是爱呢？我们从主为我们舍命这一句话，这一件事，就看见了爱的基本的定义。第一，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罪人，而主爱罪人，就是主爱不可爱的人，这个是真的爱。意思就是说啊，真的爱不受客观的因素所支配，不是被对象的条件所支配。所以爱和欢喜不同，欢喜呢，是因为那个人很值得我欢喜他，他有条件，客观的条件让我欢喜他，所以我欢喜他，不是从我里面出来的一个东西，是我对他的令人欢喜的条件的一个回应。所以那个主体还在他，不在我。有一天他讨人欢喜的条件没有了，我就不欢喜他。今天他有了条件，我欢喜他；有一天他没有了那个条件，我就不欢喜他。所以那个东西不是属于我，这个爱不是，这个欢喜不是属于我的，那是我对他的一个回应，一个反应。但是主爱我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罪人，不可爱，但是主仍然爱我们。这就表示那个爱是主里面的一个东西，和我没有关系。我可爱，他也爱我；我不可爱，他也爱我。这个爱才是不改变的爱，这才是真正的爱，是不受这个客观的条件的支配、影响、改变的一个爱。这个爱是永不改变，这个爱是从这个爱者里面流露出来的，不是外面的一个因素来给他的一个东西，不是。这个是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第二点，主为我们舍命，这个舍字叫我们了解这个爱的意义。爱里面一定有舍，舍就是给，舍就是给， 付出。平常人观念中这个爱呢，就是被爱，被爱，或者是要满足自己，所以爱。我爱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呢让我高兴。我爱这个人，因为这个人让我快乐。我爱这个人，因为这个人让我满足，所以还是为自己。推到最后，还是自我中心，这个不是真的爱。真的爱是付出去，给出去。你看，一个母亲爱孩子，当那个孩子完全不爱他的时候，母亲还爱不爱他呢？还爱，还爱。所以我们说，母亲爱有的时候好像是吃和这个吃爱，好像孩子那么不好了，人人都说他们不好了，这个母亲还是认为他好，这个母亲还是爱他，甚至就是母亲说他不好了，同意他不好了，还是爱他，甚至为他死。这个是爱的舍。所以我们从主为我们生命看见这两个要点。第一，主爱不可爱的人，就表示个爱是在主的里面，不是在被爱者的里面。所以主不是对另外一个实体的回应，不是，是从他自己里面出来的。这个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真实的作用，不受客观因素的支配。和欢喜之间有大的分别。第二就是舍。第三呢，就是无条件，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主为我们舍命，他无求于我们。如果他有求于我们而爱我们，那又不同了。他这个爱里面还有点自私的，他是无条件的爱我，这完全是这个与他自己好处无关的。他是高高在上的神，我们是被造的人，他有没有我们完全对他不会有影响，他却那样的爱我们，我们是微不足道，那样的卑微，但是他爱我们，这才是真的爱，无条件的爱。我们现在来到 C， 爱的显明，四章第九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的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显明了，神的爱在那这里显明了。这里是指着什么说的呢？神差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让我们得生。这就是爱的显明，这是十字架显明神的爱。十字架永远是神的爱的证明，也是保证。所以我们遇见一些事，觉得哎呀，好像神不爱我了，对神的爱有点怀疑的时候，有点困惑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十字架，我们就要看十字架，我们的眼睛要注定在十字架上。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那这个就证明他对我们的爱。如果他有什么好像让我们怀疑他不是真爱我们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因为是这样的一个证明而把我们不了解的那个原因交托给神，因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有限。所以我们面对两件事好像结论不同，一件事是神爱我们，一件事好像神不爱我们。那么到底神爱我们不爱我们呢？神不是爱我们就是不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要做一个选择。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最强的证据做我们主要的根据，那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 把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放在这个最强的神的爱的证据上，我们就把另外不了解的那些情况交托给神。因为我们是了解的有限，我们而神是无限的，而我们的这个世上的环境是那么复杂，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了解，神也不能够完全向我们解释。我多次讲我自己的一个经验，那也许我已经过去讲过了，就是有一次我在吃一个苹果，我的孩子那时候很小，我吃苹果呢，我在正在上风，我吃的时候这个孩子来，他看见爸爸吃苹果他也要吃，我告诉他说我感冒，我吃了你不能吃了，我会传染你。他不了解什么叫传染啊，他就是觉得爸爸吃了一定好吃，好吃的东西我也要吃，而我不给他呢，他很失望，很难过，好像爸爸不爱他了，不，最好吃的东西爸爸自己吃不给我吃啊，怎么是爱我呢？怎么向他解释呢？他再要，那么再向他讲不能给你啊，你吃了会传染的。那么他再回来第三次要吃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如果你是站在父亲的地位你怎么办啊？
不吃
不吃，两个人都不吃。那么他还是不了解，他了解不了解？他不了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你已经吃了嘛，你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呢我就没办法，我说了不给你就是不给你了，不要再问了，你不明白。他不像他总是不服气的，总是不服气，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不能给他，不能给他解释。天父有很多的问题不能够向我们解释，我们实在太有限了。那么我们就要借着信心，根据十字架的大爱的信心来接受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保罗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那是个信心的结论，不是眼见的结论，那是个信心的结论。这个信心有根据，就是神在十字架上那个爱。所以一个人越了解十字架，越看见十字架是神从旧约一直以来的一个准备，一直以来一个启示的中心，到了历史的时候到了，神定的时候到了，神就在历史中显明了他的这个爱，他所预定的预言的预表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是很有根据的，我们不是空想的，我们是根据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而得到了这样一个清楚的结论，神爱我们到极处，甚至把他的独生子给我们。那我们把这个做根据，我相信是很合理的一个根据。科学的过程也是这样哈，科学的研究先有一个假定，那就是 hypothesis， 有了这个决定，有了这个假定，然后你再去求证，最后你能把它证实了。我们呢也是有了这样一个 hypothesis。为什么科学家要定一个 hypothesis？ 他已经经过好多方面的观察，他从观察之中 得到一个结论的，不过还没有最后的证实，还没有这个经过说实验室的那个证实，但是他已经有相当的根据了，所以他才把它当作一个 hypothesis， 最后证实了。我们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从许多的客观的神的预言这个预表，神的在历史里面的作为，许许多多的方面，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合理的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十字架的爱的事实，然后我们才去生活中侍奉中经验中 向着这个目标，我们越来越了解神的爱，最后在永世里头我们才得到最后的一个确定。所以这还是信心，还是信心。现在我们看第四方面，爱的回应，四章十九节，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很多人会背的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不是因为我们先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神，是因为回应神的爱。这是一个最自然的回应。像一个接受了神的爱而不爱神的人，是我们永远不能了解的人。这一个接受了十字架的爱而不爱主的人，是个最难了解的人。第五，爱神和爱人，这两方面构成一个整体，是分不开的。为第四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很强烈的这样讲，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这个爱是个双归的爱，爱神爱人并行的，是分不开的。就好像信心和行为是一个双归的路一样，分不开的。第六，爱的完全，这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啊、哦，我们已经到了时间了，那我们就停止在这个地方，我要做一个记号。我们下一次呢，我们暂停一次，大家，下一次，就可以自己把约翰一书再，如果你还没有看一遍。你就详细的把它看一遍，你可以利用下一个礼拜一的时间，我们跳过一次，到最后顺延一次哈。所以我们两个礼拜以后再见面，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为了使徒约翰，他对于你爱的回应来做我们的榜样，感谢你。所以我们真是愿意向他学习，我们愿意得到他对你的爱的回应和敏感。所以有多少时候我们实在不知不觉在爱主上，在爱人上会刚硬起来，我们需要你的爱的滋润，让我们能够保持高度的敏感，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你的爱从我们流出来，让你的家中充满了爱，你自己彰显在我们，就是你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就是你的家中。求主把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保守在我们的里面，奉主的名祷告，阿们。